欢迎回到焦点对话。12月14号，中国嫦娥三号登陆月球，送出了玉兔号探测器软着陆月球表面。中国不仅实现了古代嫦娥揽玉兔会吴刚的千年神话，更加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成功着陆月球的国家。不过中国人民的骄傲和政府的热情遭遇了西方媒体的冷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今天重复60年之前的人类登月行动，说明其想象力的贫乏，也证明其技术的倒退。中国则说西方的酸葡萄心理在作祟。那么中国登月行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那么中国登月成功，西方媒体为什么反应冷淡？我想听听破空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美国媒体，特别华尔街时报的说法，实际上他很中肯，他就说中国在重复一项60年前这个人类的一项技术，而且这个技术在1975年就停止了，就说美国和俄国都不再考虑登月的事情，因为那个探索已经结束，而且技术已经分享。那么中国在重复这个技术，究竟它的意义何在呢？就看环球时报自己的说法，他都说有一些科技意义，它的地图画得更精确一些，就这么一点。但是呢，实际上它主要的意义啊，还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凝聚一个人心啊，使这个中国政权的中国政府的这个合法性啊得到一个维持。它这个语言中暴露了，就是说在塑造一个政治工程、面子工程这么一个说法。至于外国媒体，我不认为外国媒体有酸葡萄心理，因为同样的情况，当印度上个月发射这个火星探测器的时候，中国的媒体一边倒的，特别是《环球时报》都是负面的报道，说印度还有那么多成千上百万的穷人，很多人用不上厕所，为什么花那个钱？等等。而且印度用的是7300万美元发射火星到4亿公里以外，那么火星探测器，这个是730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啊，就是这个4亿多5亿。而这个中国花的这个带登月这个38万公里的这个登月计划，花的是100亿人民币。相当于美金呢，就是15亿多，将近16亿美金，一个16亿美金，那印度是这个7000多万美金，甚至人家美国说印度用的这个费用啊，是美国这个登月这个火星发射器的1/10，连造一架波音飞机的成本都不到，就发射到了那个就向火星进发了。而且中国在2年前，2011年它失败了，它跟俄国发生火星那个失败了。那我认为相比说呢，印度去火星探测器，比中国这个什么探月这个更有创造力。说那个华尔街是不是说缺乏想象力还客气了，应该是中国缺乏创新力。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空中的这个文谦啊，那么中国呢在太空领域呢，是不是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或者说一种这个思维定势，也就是在其他的这个领域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要所谓追赶这个西方，同时呢是抄袭美国。那么比方说美国或者西方有过的成就，从中国自己再做一遍，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就觉得自己这个追上了，那么科学界呢也感到比较满意，老百姓呢也在欢呼，那么政府呢更是觉得骄傲。那么这样的思维是不是在禁锢中国在各方面的这个发展呢？
我觉得这样子，中国的话呢，实行赶超战略呀，这个是由来已久。当年这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呢，他之所以发动那个大跃进，他就是跟赫鲁晓夫定下协议，就是要超英赶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阵营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呢，邓小平他的整个这个治国方略呢，有了一个转变。但是基本上呢，也是学美国，走美国的路，包括的话呢，这个很多政府官员派到美国来去考察，干什么呢？考察美国的交通，考察美国的什么？这是方方面面社会治理。那么可以说的话呢，在这个政府内部的时候呢，当时就有这么一句话：所谓中国当时不是要实现四化吗？哎，四化的话呢，就是美国化。哎，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个呢说得很清楚。那么中国的问题现在在哪儿呢？这个嫦娥登月呢确实是一项成功，哎，这个是的话呢，多少中国人的话呢，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果，反映了中国的这个实力啊，这一点呢应该肯定。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刚才破空讲到中国的这个创新力，这个是非常缺乏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是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是扼杀人才的，因此，而且呢，它在社会上呢，它就是造成这么一种气氛，就是这个急功近利啊，搞短平快，搞这个仿效。所以，中国老百姓把这种中国的产品呢，叫做一个山寨版。我相信呢，这个之所以说成是山寨版，哎，这个是有什么的？中国现在改革开放将近这个40年了。 哎，现在还没有真正一个自己的品牌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讲，还不如韩国。韩国有三星，有现代啊，这些品牌现在国际市场上已经站稳那个自己的那个位置了。那么中国现在始终还没有，所以呢，我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嫦娥登月的这么一个计划呢，你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在这个里面呢，更多的是搞一个面子工程，而不是真正的说是追求科学进步。那么而且的话呢，回报人民生。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国华，就是刚才我们嘉宾几位也讲了，那么事实上美国的这个阿波罗计划呢，当时是产生出了大约3000种的应用科技专利这么一个效果。那么从这点来说，中国的这个嫦娥登月计划显然没有办法跟这个美国的计划来相媲美。那么您刚才在上一场的时候也讲到过，中国因为前几十年它没有怎么发展，所以现在在补课。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是不是中国要突破满足于这个追赶的这个思维的时候了呢？
这个我是这样哈，先这个刚刚这个破空啊，跟这个文谦先生他们谈的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我觉得这个中国这次这个嫦娥啊三号能够登月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科技的壮举。虽然呢，这个美苏过去都做过，而且是几十年前做过，因为登月工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综合性的工程。这个美国做过没有错，今天你叫美国说你重复再给我去做一次。它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就马上可以做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做过而这个故意贬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这个追求和成就。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做过，苏联做过，有些科技前人做过的事情，后人当然可以借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管是这个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在科技这一方面，在登月科技上并没有跟中国分享多少。这个这次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中国这个嫦娥要登月了，这个美方本来要跟中国要它的这个入轨数据，结果中方说可以啊，可是你把你以前登的这个入轨数据也跟我一下给我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可以不要这个在以后会发生所谓的这个遭遇也好，这个冲撞也好，好，结果美方说那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能给你。所以从这也说明什么，哪怕过去的一个小小数据你都拿不到。所以这个在这个登月工程中，这个在这中国这个太空这个探索的发展中，这个俄罗斯曾经给过中国这方面的这个援助，好，或者说中国花钱买到过，但是美国给中方给的非常少，几乎没有给过。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美国有些报纸包括华尔街日报认为说这个登月现在没有意义了啊，这个技术都是旧的了，我不同意这一点。你刚刚讲到这个美国登月有3000项的技术，后来转入民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方现在的说，这个这次在整个这个嫦娥登月的过程中间，有7大领域的科技，这个突破。那这些突破未来，我相信也可以逐渐的转为这个民用。所以这个，哎，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点。
好的，很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刘平，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没有办法跟那次的媲美，但是呢，这次的这个嫦娥三号登月呢，它也在很多方面有一些突破，比方说动力下降呢，还有2期分离、月地间遥控操作。很多技术词这些方面都有一些这个突破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分析说呢，其实说中国这次的这个嫦娥登月，它的关键技术还是进口的，所以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就这些技术层面的分析呢？
好的，就跟这个中国跟美国买客机、买运输机，像他跟波音买飞机的时候，他买的引擎的数量是超过他的飞机数量的所需要的，买10架飞机配不是40个引擎，可能是60个引擎，为什么呢？他希望这个引擎这个事情它能够多一点的研究的机会，因为飞机最关键的或者到现在为止最难突破的还是引擎的问题，它牵涉到也是这个刚才前面几位提到的，它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都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最近讲说这个中国发展战斗机，就发现战斗机里边那借重于苏联俄罗斯的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的比重，就好像你发展航空母舰，你现在先要从乌克兰拿一艘来。那么也就是讲说中国要急起直追，或者是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要迎头赶上，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事情你恐怕非得要去做不可。不过呢，你在做的过程中，或者说你在做的时候，这个出发点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看到这个有一位这个朋友写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牙买加的选手在奥运会拿金牌超过瑞士，请问这个你今天身为中国人，你愿意住在牙买加还是愿意住到瑞士？这答案就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这个当年在冷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位这个政论家讲说，苏联呢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你把太空科技、把核武拿掉的话，也就是讲说，今天中国它要在这个追求进步，我们大家都愿意一同享荣耀。可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或者是你的出发点更多的是考虑到整个国家人民的需求的话，应该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谢谢刘平。好，接下来我想问问空中的高文谦先生，就说人们说华尔街的这篇报道，他是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啊，因为他自己美国政府呢是负债累累、捉襟见肘，那么自己太空计划也搁置下来，那么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文谦先生，
我吗？
啊，对，是文谦先
生。OK，我觉得话呢，这种说法呢。这恰恰是的话呢，这个反映了这个环球时报他们这种酸，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呢，环球时报呢，它扮演的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喉舌，这个喉舌呢，不同于人民日报，不同于其他的更正统的这个媒体，他要说一点的话呢，游走于这个两者之间的，因为中国政府呢基本上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因此呢，他出台的做出的很多事情的话呢，都是遭到人们的批评，哎，这些批评呢是有事实根据在里面的。那么话呢，这回的话呢，这个嫦娥登月呢反映出来的话呢，刚才我已经说到这个，所以刚才呢我想再纠正一下国华先生那个说法，我是肯定了中国这次嫦娥登月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的。
好，
啊，
好，谢谢。
那么，
谢谢文谦，时间有限啊。接下来我最后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破空先生，就是说，那么美国目前的这个太空状况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请简短一分钟。
我想美国和俄国都在争相放弃这个太空站，甚至连太空站的放弃，很多太空计划调整，但中国仍然在重复以前的东西。我想说的一句话，就中国在这个里面有个尴尬，刚才国华兄也提到了，就美国不跟中国分享太空技术，那美国跟俄国有分享，跟欧洲有分享，跟日本、印度都有分享，为什么美国不跟中国分享？我觉得中国要自私，要反思，因为你的这个太空发展的目的啊，很多是用于军事用途，让外国很不放心，所以由于这一点，结果你不能跟美国分享技术，你被迫一切重来，这反而是一个就是说事倍功半的事情。
嗯哼，好的，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突发新闻，新华社报道说，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李东升现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好的，时间不多，我们讨论就到这里，很快将进入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